我们对这个天使常问的问题。那第11个，现今能有天使受造吗？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啊。就是天使的数量是一定的吗？没有继续在制造吗？因为随着地上的人口增加啊，那这个问题。作者他说他没有答案呢、神无所不能，他若需要更多的天使，他当然可以再创造。不过，我认为神正在操练已从世界上毕业的圣徒，承担天国里许多的任务。我们被提升进入荣耀，就能承担原属天使的许多事物，好让众天使有空去做其他的事情。如果有一天我们和天使一样，预备好。接受更高层次的服侍指令，神要差遣我们执行天使的任务呢？还有什么不放心的呢？所以，我们的作者邵奎伦姐妹她说，也许我们将来如果有一天我们比较早去见上帝，那上帝呢？可以差遣我们去做天使的服侍啊，这个是一个蛮有创建的哈，这个也是一个蛮新的看见啊，因为我们在启示录里面有看到那个天使跟使徒约翰在讲话的时候，使徒约翰呢就跟他讲要拜他哈，但是那个天使就说，你不要拜我，我们都是服侍上帝的。那么这句话讲出来呢，跟天使的，如果说我们认为的天使是不太一样的，很可能那个是圣徒将来变天使的因为他在传递神的信息。所以，我觉得这个看见我蛮同意的好，第12个天使讲什么？语言 我相信天使会讲他所需要的各种语言。旧约圣经记载，他们与人沟通的时候，都是说当事人所用的语言，多数是讲希伯来语。但巴兰不是以色列人，所以在路上阻挡他的天使，应该是讲他所使用的语言。彼得可能是讲亚兰语，所以天使对他说亚兰语。哥尼流是罗马人，所以叫他去请彼得到他家的天使，大概是对他们讲拉丁语或希腊语。我传道服事的各地区有超各样语言的族裔，有不同的人曾见过天使，听到天使们讲他们所使用的言语，所以天使会讲各式的方言。那这也是一个奥秘啊。第13。天使的话语指的是什么？保罗在哥林多前书13章讲，他说：“我若能说万人的方言，并天使的话语，却没有爱，我就成了明的锣，响的拔一般。那这节经文所谓的天使的话语，是指天国的语言，这一点毫无疑问有些人认为是指希伯来语，但圣经上并没有说是什么样子的语言，所以天使有他自己的方言但是我们看前面看到天使也会讲说各地的方言，所以我们在这个地方在天国里天使之间，他们有他们自己的言语但是不是希伯来文，我们不知道。好，第14，可以敬拜天使吗？保罗在哥罗西书2章18节说，不可让人因你因着故意谦虚和敬拜天使，就夺去你们的奖赏。这等人拘泥在所见过的，随着自己的欲心，无故的自高自大。这段话是什么意思？神不让我们敬拜任何其他的受造物，只要敬拜主自己。这节经文当中的敬拜是庆贺、颂赞时的外在动作，我们可以尊敬并喜爱天使， 就如同尊敬并喜爱一位真实的朋友一样。啊，我们绝对不可以敬拜天使，对朋友亦然。敬拜任何受造物都是一种罪，我们的敬拜单单属于神。啊，我想这一点呢，啊，非常非常的重要哈，我不能够敬拜天使哈。神对以摩西和以色列子民说，除了我以外，你不可有别的神，不可为自己雕刻偶像，也不可做什么形象，仿佛上天下地地底水中的百物，不可跪拜那些像，也不可以侍奉他，因为我耶和华你的神是祭邪的神。除此除了神以外，像天使，像圣徒，或是圣徒的像，我其他的目标屈膝敬拜都不对。除了主耶稣以外，绝对不可以有任何对任何的人屈膝敬拜。约翰领受末世伟大的启示之后，就在启示我的天使脚前俯伏要拜他。他对我说，千万不可，我与你和你的弟兄众先知并那些守这些书上预言的人同是做仆人的，你要敬拜神。哎，这就是我刚才所讲的，他在指示约翰的天使面前要拜他，那他就说，哎，我不是啊，我跟你一样，跟这个守这书上预言的人同是做仆人的。所以呢，刚才少贵恩姐妹讲说，我们将来啊，先前死去的圣徒很可能就会被差派来做天使的服侍。这些属天的受造物显然不是我们所知道的天使，而是一个曾经得荣耀的灵，可能是旧约时代的圣徒，但是身份没有人知道。但他获准来到地上，甚至去拔摩岛向约翰显明那些伟大的启示。他知道未来发生的事情，就像摩西和以利亚获准回到地上去做的事一样。他们在变相山上与耶稣相交，谈论耶稣去世的事，就是他在耶路撒冷将要成的事情。那这就是我们所认识的天使啊。那你跟我不可以敬拜天使，单单只有向我们的三一真神敬拜跪拜啊。第十五点，天使唱歌吗？天使当然唱歌。约伯记38章记载，神对约伯和他的几位朋友讲述关于创造的荣耀故事。在4到7节的时候呢，神对约伯和他的几个朋友讲述关于创造荣耀的故事。在4到7节里，他问约伯，我立大地根基的时候，你在哪里呢？那时晨星一同歌唱，神的众子也都欢呼。我们都知道晨星指的是众天使，这是启示录12章里面所启示录给我们的。所以你现在抬头看星星，哦，原来这都是天使。神只是想起众天使第一次大合唱，颂赞他伟大奇妙的创造。音乐家海顿于1798年谱出了《创世纪》名曲。也许他之前曾经蒙应许得以听见天使大合唱的原因，路加福音2章13到14节的时候，另外一次天使大合唱，这一次是颂赞神儿子道成肉身降世。突然有一对天兵同那天使赞美神说，在至高之处荣耀归于神，在地上平安归于他所喜悦的人。有人会争辩天使不是唱歌，那是因为他们受限于对赞美这个词的理解。赞美希腊原文的意思是轮流歌唱赞美神，一直是为了所领受的益处而赞美，为了所领受的益处而赞美。有一次我和旅游团站在耶路撒冷的花园中，就是耶稣坟墓的前面，那年代去那里的游客并没有现在这么多，可以停留的相当久。就在我们赞美神的时候，我的灵里听到了天使合唱赞美诗，就是当年耶稣复活的那个清晨， 众天使所唱的赞美诗。圣经上虽然没有记载，但我听见他们唱赞美诗，得胜，赞美得胜的歌，这一点我毋庸置疑。第十六，我们可能接待天使吗？希伯来书十三章，不可忘记用爱心接待客旅，因为曾经有接待客旅的，不知不觉就接待了天使。天使显然有能力掩饰他们的身份，叫人认不出来。圣经就记载挪马拿雅和其他的人遇见这样子的事情，其中也有圣经上没有记载的。若是有天使造访，我们一定会殷勤接待，主要我们善待所有的客旅，因为有可能就接待了天使而得到回报，以免因不认识天使而错过了机会。好，那我们来探讨一下哈几个问题啊。第一点，说明哪几种不同的天使，以及他们各自有哪一些的不同的服事。我们就要到前面来看一下。在这里。好，天使做什么样子的服事？第一个，他是为敬拜而受创造。第二个，众天使是为服役，他们的服事父子圣灵，然后呢，也为我们这些承受救恩的人。第三，征战的天使，他们和魔鬼邪灵征战。传信息的天使，第四个，从天上传到地上，从地上传到天上。第五个是报信的天使，跟记录每个活在世上的人你日常生活所行所思所想。Okay。 第六点，音乐的天使是天国的诗班乐团的成员，擅长各样的乐器，最喜欢和我们一同唱诗赞美主。第七是守护天使，有专门负责保护我们。诗篇91:11-12，因他要为你吩咐他的使者，在你行的一切道路上保护你，他们要用手托着你，免得你脚碰在石头上。这就是我们下一个题目，就是要我们熟悉这一段，这两节圣经哈，因他要为你吩咐他的使者，在你所行的一切道路上保护你，他们要用手托着你，免得你的脚碰在石头上。这是守护的天使。第八，神差遣引导了天使，引领他的百姓做对的事情，走对的路。因为在神对摩西说了许多的，他要在他面前做带领，所以意思就是说，我们今天随着圣灵的引导，天使都会在我们的前面先为我们预备道路。我们今天是要为主耶稣预备道路，但天使也会为我们前面的道路而预备。感谢主。好，那么下一题。91:11-12是我刚刚讲的哈。那第三题列举众天使的六种特质，就是在前面一点点的地方。OK。好，在这里。天使的属性跟特征。第一个，天使是爱，非常有爱的。第二个是谦卑的。他们非常的谦卑。他们谦卑到一个地步，他们才能够服侍比他们微小的人，这是诗篇第八篇的信息。第三呢，他们是很顺服的，他们只顺服神的命令，他们不会违抗，不会回嘴，也不会争辩，他们就是顺服。第四，他是信实的，就是忠心的，全力以赴，是可以信靠的。第五是忠心，是一个忠心神要求他们做的事情。第六就是忍耐，天使忍耐，能够长期受苦，一再饶恕， 他们在圣灵里面找到我们，那所以能够深入了解我们，耐心宽容我们哈。我们每一个人都有服役的天使，他也一直在忍耐你啊。他对你很有爱，他很谦卑的来服侍你。有人犯错了，有人犯罪了，他没有离弃你，他是很忠心的。好，谁是耶和华的使者？耶和华的使者啊，就是主耶稣基督了，基本上啊，他不会啊，在后，在前面一点点。在哪里呀、啊？天使的耶和华使者在这里哈 所以他是以超自然的活物来到地上与人交通，这耶和华的使者。他说他相信神以特别的形体对人显现，而基督在道成肉身之前也是这样子的形体，所以呢。耶和华使者很可能就是耶稣基督他自己。OK，好的，那么下来呢？解释赞美一词的希腊文原意啊，就是我们刚刚读过了。赞美的希腊原的原意是轮流歌唱赞美上帝，所以赞美是一种持续的，是一种连续动作，是一种不停的。所以天使他们也在做不停的赞美。感谢主，好，我们做一个祷告。主啊，我们感谢你，让我们能够认识天使这个奇妙的灵界生物，它存在在我们当中，它也帮助我们，也帮助我们所有的弟兄姐妹。主啊，我们献上感恩，因为你实在是恩待我们每一位。谢谢主，你。派遣天上的使者在我们身旁，主啊，我们感恩，因为我们不是单独处在一个地方的，你一直都借着圣灵，借着天使与我们同在，我们感恩，这样祷告祈求，奉耶稣基督圣名，阿门。好的，我们下面呢进入到第三。下面那一段哈，我们用吉祥如祷告。让圣灵的流动在我们当中。放耶稣基督与圣灵的火降下。放耶稣基督圣灵的火降下，破除一切 拦阻我们亲近神的所有坚固岩的爆出，说 body get body get body get 吧，好那个 body get come get 把神的火降临在我们当中，谢谢耶稣，哈利路亚，感恩，谢谢耶稣，哈利路亚，感谢主，盼望我们每一天哦，我们每一个人可以自己在家里练，让圣灵流动，感谢主，也求主耶稣基督宝血洁净。那我们每一天都在神的引导之下，被上帝的灵充满，感谢主。好，我们有一段的圣经啊，我们上次读到了马可第四章，我们请大家打听马可四章。我们上次特别提到了第四章11节跟12节之间呢。啊，这两节经文常常被误用，常常因为翻译的问题，以至于我们对于耶稣讲这一句话，好像就是说，哎，耶稣对他们说，上帝国的奥秘只叫你们知道，若是对外人讲，凡事就用比喻。Okay? 那上帝国的奥秘只对我们门徒讲。对外人凡事就用比喻，叫他们看是看见却不晓得，听是听见却不明白，恐怕他们回转过来就得赦免。那么你一读这两节圣经的时候，你马上就觉得，哎呀，上帝啊，你这句话太难懂了，好像神国的奥秘就只有我们追随的人懂，那不追随的人。你就用比喻让我们故意让我们不明白啊，恐怕我们知道了以后呢，哎，我们就得赦免。这分明不是在传什么福音啊，在打哑谜啊。那你能够猜灯谜的人呢，才能够得到救恩吗？我们会不会有这样子的理解呢？那么我上个礼拜就跟大家讲了，这个12节就是跟着上面11节。的思路下来的时候，天国的奥秘叫你们知道，这句话是一个直述句啊，要叫你们知道。但如果是对外人讲的时候，因为他们不明白，他们不晓得啊，这个叫这个字，它的翻译比较好的翻译就是为的是。就是为的是他们看是看见，却不晓得听是听见。却不明白，所以讲比喻呢，是用比喻来阐明一个真理。用比喻的原因是为的是，他们看是看见，不晓得；听是听见，哎，他们不明白，但是他们可以明白比喻了。那这个恐怕呢，这个恐怕应该要翻译成为，但是。但是他们回转过来就得赦免，意思就是说，或者是讲如果那因为是介系词那有可以不同的翻译所以整句话下来就是说，对外面的人不懂的人，或刚开始信耶稣的人，你听不懂没关系，我用比喻跟你讲，让为的是你们看不明白，听不懂。那，但你们听懂了以后呢？你们回转过来呢？你们就得赦免。所以，对，意思就是耶稣基督就是在告诉我们传福音的人你要懂得用比喻因为你讲的道理太深了，人家听不懂。但是呢，如果你把它用比喻来讲的话，人就明白了，明白了以后，他们就可以得到赦免。所以你乍读之下说：“哦，怎么会这样？好像神生怕我们这个理解了得到赦免，不是？对不起，刚好相反。他偏偏要讲比喻，让你用比喻，然后明白神在表达什么样子的真理。 所以弟兄姊妹，你前往读经的时候，读到这里，不要说啊，真的是太糟糕了，怎么，上帝都要我们有一个猜哑谜的这种的本领吗？所以耶稣结束他就是说，你讲了这个比喻之后呢，耶稣自己又做了一个示范，你比喻以后你要讲清楚、讲明白。撒种呢，就是撒了就是神的话啊，所以你就想想看。在一个田野当中，有一个撒种的撒出去，哎，这就是神的道，神的授的道，哇，那就好像人听了道，撒旦立刻把撒在他心里的道夺了去啊，这是第一种。撒在石头地上呢，就人听了道，立刻欢喜领受，但他心里没有根，不过是暂时的，其实未到遭受那个患难或者受到逼迫，哎，就跌倒了。所以这是第二种，第三种呢？还有在那撒在荆棘里的，就是人听得到，后来有世上的思虑、钱财、迷惑和别样的事欲把它道挤住了，哎，就不能够结实了。第四种，撒在好地上的，使人听得到、领受，而且结实30倍、60倍、100倍的。所以呢，我们在这边看到，我们出去传福音、传道，都是在撒种。你只负责撒种，上帝会差派他的天使来保守你撒的种，是不是撒在好土上？但是他在这边讲到人的四种反应，四种反应呢都有仇敌的作为，但是只有在好土里面呢，仇敌没有办法阻挡他掉在好土里面就往上涨，因为他没有荆棘，他没有这个受到逼迫啦，就跌倒啦，也没有刚刚听到了以后啊就被撒旦吃掉了。飞鸟把它吃掉了，所以呢，耶稣是在讲四种人听到福音以后的反应。所以呢，我们有些人你是要不断的撒种给他，在 不断的被仇敌偷走，你还不断的再撒给他偷走。那有些人接受了，但是会遭遇困难。还有些人呢，有今生的思虑、钱财的迷惑。那也把它挤住了，那就不能够结实了。那么剩下的就是好的啊，结实30倍、60倍啊、100倍的。所以你可以在读圣经、看异象当中，你就想象有人在撒种，撒在路旁的，飞鸟过来吃；有撒在那个浅土的，没有根，下不去。暂时的，为了到发生困难、受逼迫、妥协了、跌倒了，那这样子的人在教会有没有啊？有的。第三种，长在荆棘里，有世上的钱财、迷惑、私欲挤住了 所以他没有办法结实啊。第四种，有各式各样的福音的。生命的果子，所以我们在这边看，前三种大概是没有得救。耶稣就在讲这个比喻，那当然人听了以后，都希望我们能够结实，在这个地方也启示了一个很重要的真理：你信了耶稣了，没有一个是躺平的耶稣。没有一个是躺平的基督徒。耶稣在这个比喻当中，就在告诉你跟我，你一定要结出果实来。耶稣在马太7章讲得很清楚，你要防备假先知啊，怎么防备？怎么知道？就是看他结的果实，败子跟麦子。所以我们在这边看见了一件事情啊，耶稣。他把这四种人分得很清楚， 前三种人都是不得救的，因为他们没有结出好的籽粒来。所以神的道撒下去了，他要在你这个人的身上，要长出一个属神的生命。这个道种在你的心灵里面，你是真实的基督徒，也一定会有生命的果实彰显出来，而且你会结实累累。所以我们基督徒没有一个是躺平的，没有一个是在等着救赎的，而是积极的在结实累累的。我们就进入到这个天国的一个救恩传福音的律里面，你一定要结出籽粒来。那所以你想想看，你在这个读圣经看异象的过程当中，你会去想说，神的到来，飞鸟把它吃走吗？还是你长在前途里面跟一点点而已？人信了耶稣，不读经不祷告，很浅，一下子就没了。长在荆棘里面，哦，太多思虑了，哎呀，糟糕啊，长不出来，没有时间读圣经，没有时间来祷告会。那第四种就是拼命努力的结识啊，那你在异象当中。你看到的是你这个撒种的种子是埋在地上吗？还是枯萎了？还是长不出来？还是你长满了稻穗呢？或者是麦穗呢？你要想象你自己就是那个完完全全的。长满了那个麦穗啊，那个就是你在读这一段的时候，神啊，你的道要长出来，要长了很多很多很多很多很多很多，你就是那个，你个人的生命要这个样子一直想，你的生命就不一样。耶稣第21节，耶稣就对他们说：“人拿灯来，岂是要放在斗底下、床底下，不放在灯台上面吗？因为掩盖的事没有不显出来的，隐藏的事没有不露出来的。有耳可听的，就应当听。所以你道的种撒在你里面，你又是神的光。”你的道进入到你的心灵里面，你就是光。耶稣说：“你们是，你们是光，是盐。”然后在马太五章里面讲说：“你放在这个山上来看得见，那尘要在山上来看得见。”他就是他出生的地方哦，拿撒勒是在山上。但人点灯不是要隐藏的，人点灯要拿出来照明的。所以很多人在我们相信耶稣之后，大家都在观察，你是属神的子民，你的一举一动，一言一行。都在为耶稣做见证嘛？隐藏的事没有不显露出来的，隐瞒的事没有不露出来的。所以，我们基督徒的生命必然是结实累累，必然是光明正大。我们没有亏心事，没有暗藏的事情，这是一个基督徒。基本生命的表征，你的灯要照亮在人的眼前，你要做美好的见证。所以今天两个很重要的意象，你是一个长满麦穗的， 你是一个光，照耀在你的家庭，照耀在你的教会，隐藏的事没有不显露出来。你要光明正大做基督所喜悦的事情，没有那些龌龊、肮脏、虚假的事情。这个就是你的基督徒的人生。我们做个祷告，主耶稣，我们感恩，谢谢你，借着马可福音让我们看到，也留下了两个意象在我们当中。主啊，我们的生命要是成为一个长满麦穗的，30倍、60倍、100倍的，满满的这些颗粒，丰盛，也让我们就像点了灯一样照亮，让外面的人、黑暗的人。被我们光所改变，主要在我们的人际关系当中，有许多的人不认识主，但是主，我们不害怕他们把我们吞灭了。他们在黑暗当中，我们是他们可以见的光。因此，主，我们在这个黑暗的世代一直在为你做见证。因此，主，我们就是点灯啊。照亮这个黑暗的家庭，那些还没信耶稣的，主啊，我们求你光照他们。谢谢耶稣，隐藏的事没有不显露出来的。主啊，你帮助我们，我们每一个成为圣洁，为你所使用，为你悦纳，我们在你面前的人生。谢谢主，你垂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圣名，阿门。